到这些病患者的身旁。所以我们相信是怜悯那些在患难忧伤中的人。哦，你来他们身旁，主，用的宝血洗净他们的伤口。哦，用的膏油抹在他们受伤的皮肤上。主啊，不仅叫他们得洁净，更叫他们各得医治。哦，在这样的拯救的当中，你不仅摸着他们的身体，主啊，求你摸着他们的心灵。哦，在人不能够做，不论在外面的身体，里面心灵，人做不了什么的时候，神啊，我们相信你能够做，我们也相信你乐意做这样的事情。哦，因为你是怜悯那些忧伤的人，你是怜悯那些在灾难痛苦当中的人。哦，你摸用的宝血洗净他们的伤口，哦，不给这个细菌或是有什么发炎的机会。主啊，更求你用的膏油抹在这些伤口上，好叫这些，特别这时候这些伤口都没有皮肤的时候，哦，主啊，你的膏油抹在他们上，不仅保护他们的伤口，主啊，也会早早恢复他们的伤口。哦，好叫他们这个人能够重新的得力。哦，就在整个过程里面，让这些的病患，哦，主啊，他们就深深的认识你，让这些病患过去或是只是风闻有你的，让今天能够如今能够看见你。哦，那些病患当中过去不认识你的，因为你在身上做这样的这样的亲密的工作，哦，主要让他们认识你这位是他们的生命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如今也是拯救他们的神。哦，我们也把这些家属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他们的很多的忧伤没有盼望甚至气愤的里面，主啊，叫我们灵里面能够再一次的安静下来。哦，让我们真知道人不能够做的时候是神可以做的时候。哦，人不能够做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神你的里面可以找着答案的时候。哦，主啊，我们把医务人员交在你的手中。哦，这一阵子走下来，他们都已经不仅身体心灵都完全疲倦，这个困倦了。主啊，求你的灵再次浇灌他们，好叫他们不再只是用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圣灵给他们格外的力量，能够做成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哦，主啊，求你来，哦，在一个地上做医治工作，也做那恢复的工作。哦，借着将一个在人看为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灾难，在这个灵里面却是一个极大的拯救来到我们的当中，是一个极大的恢复来到我们的当中，是一个极大的转化来到我们的当中。哦，神啊，做成这样的工作。哦，亲爱天父，哦，你的爱透过这一次这样一个困难，在基督里面大大的彰显出来。哦，圣灵，求你不但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哦，父神借着圣灵就不断的，你的爱就不断的浇灌在这个地，浇灌这些受伤的人身上，浇灌在这些哦家属的里面，也浇灌所有的医务人员。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我们真知道在感谢赞美和敬拜当中，你就是你的宝座，以至于我们真相信你是位又真又活的神。哦，你是位信实公义的神，你是位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赞美你，赞美你。哦，我们再次把一切赞美荣耀都要归给你，淡淡的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26章，我们就从这个17节一直到25节，基本上从语文的这个来讲，这是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开始是17节，是扫罗说话；到了25节的时候，也是扫罗说话。所以呢，从语文的角度来讲啊，这是一个一段，所以开始是扫罗说话，末了以后也是扫罗说话。然后在这段经文当中啊，基本上是扫罗跟大卫的对话。 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你犯没有别，就是他们两个对话。那第三个你会留意到的，都是大卫在说话，扫罗说话就比较少了啊。所以呢，我只是介绍一下这个语文的架构，就是这是一个 一段的经文。那段经文当然跟上下文有关的，就发生在这个大卫街市呢，知道扫罗来追杀他，所以大卫街市就带人下去问谁要去，那中间有一个人就跟他去去到这扫罗的这个阵营的里面，尤其在晚上都在睡觉的当中。我从礼拜六讲到现在。在这个，所以呢但是扫罗这次再一次看见他的生命的成熟，他没有借这个机会就把这个大卫就把扫罗给杀了。虽然旁边一个很英勇的这个战士，其实在这个时候就让那个矛已经在旁边，所以他的这个战士就跟他说，我就把他杀了算。从某个角度来讲，不是这个大卫亲自动手，而且在大家都睡着的时候，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大家都搞不清楚。尤其是扫罗的矛把这个扫罗杀掉的话，大家不会怀疑这是大卫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坦白说，从一个角度也是神的一个安排，可以这样的说。但是当神这样一个安排的时候，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最好把问题解决的时候，你看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不过大卫除了看了一个机会来，他不以这个机会来用自己的心思意念或是方式来解释，他祷告还是照着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碰神的受膏者，所以呢，不论是哪一种环境，大卫总是守着神的原则。所以呢，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没有叫做流无辜人的血。但是加勒25章，其实对付扫罗是一件事，那对付拿巴更容易。但是这个扫罗，这个大卫还是听那拿巴的妻子他没有流无辜人的血。那不仅没有流无辜人的，不仅甚至他们对于这个神的受膏者没有伤害，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所以到这个时候这是最后一个对话。所以当这个大卫出来的时候，把这个扫罗的一个矛一个水壶拿了出来，然后就到了一个山头的时候，就对这个扫罗这个阵营来喊话。那当时最先是扫罗元帅出来跟他讲话，最后这时候是扫罗出来跟他对话。我们来再把这个经文现在读一下，17到25，我们来读一下。扫罗扫罗就说，这段经文我想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想一下也是我们的一个学习一个功课。 如果相对于二十四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这边所讲到，你就发现了这个口气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扫罗就说：“我儿啊，那二十章是同一个事情啊，就是在那个洞里面呢、啊，本来大卫有一个机会可以把扫罗给处理掉。”啊！但是大卫只割了他一个衣服，甚至他觉得连做这个事都不应该，因为这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心中也很不安。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证明，就是有个机会，但是大卫并没有把这个扫罗他的敌人呢，把他处理掉。不过那时候呢，当这个扫罗就这样我儿的时候呢，也讲了，这边也讲了好几次我儿啊，大概三次了。那大卫会回应说我父啊，不过你读这经文你就发现了，他没有再回应我父啊。这段经文，因为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稍微留意一下，因为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从他跟扫罗的关系，因为他不管怎么样他是这个女婿嘛，可以这样的说，虽然这个扫罗弄来弄去嫁给他，又把女儿给又嫁给别人等等等，那不管怎么样那个关系在，不过对大卫来讲知道这个关系已经不存在，起码在预问在这个时候，因为当你能够一个女孩子能够嫁给别人，表明说她的丈夫已经死掉，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大卫的了解的里面，扫罗已经把大卫看成是死掉，所以那个的所谓的关系已经没有。但是还是从另外关系来讲，第一个扫罗是现在的王，是受膏者；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知道他不是借着那个驸马的关系啊来接往，他知道他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完了以后，扫罗大卫后面一定会接这个扫罗的位置。even在二十四章的时候，扫罗都这样子说：“将来你是这个。”所以现在讲的不再是所谓的人的关系，是讲到神的带领，叫神的安排，叫神的计划，叫神的供应啊，因为这是神的整个的智慧。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留意的。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发现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大卫这时候他已经站在一个位置来讲，我们讲讲道理，只有两个原因让你这样的不断的追杀我，一个是什么呢？确实是神的安排，神的旨意，但是如果是的话，你要告诉我我错在哪里。那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绝对相信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会做一些如果是说圣经用的管教也好，甚至惩罚也好，甚至所谓的攻击啊，如果是外邦人得罪神的话，就是攻击神的时候，神也会倒过来要攻击他。所以他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耶和华发动来攻击我吗？发动你来攻击我吗？如果是的话，理由在哪里？这因为我看不出啊，我手中不要说我想的没有罪，我手中这个字啊，讲来讲去是很，我手中没有错，应该用这个字，就这句话的意思。我手中一说我手没有做过错的事情 ，there's no wrong in my hand， 就我手中没有错，我连这个，如果真的话就割你一下衣服就是，连那个我都认为是不这个都悔改，那到底？可不可以从你的角度来说，神为什么要来这样的借着你来追杀我？所以大卫这时候第一个要一个省察，我认为是一个很清楚到底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先不要责备对方错，到底我没有错，但是想一想就我没有错啊，那或许没有错，我更问对方，你是如果是万一是神要派你来这个惩罚我的，那你应该知道我错在哪里。那扫罗，你要不要讲讲我错在哪里？但是从头到尾，起码 up to this point， 大卫说我对你没有错，我对整个国家也没有错，那为什么你这样追杀我？所以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吗？或者随于神的安排带领吗？如果是的话，扫罗你回答我。那但是如果这个站得稳之后，马上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那如果是人因我没有错，但是人故意的来追杀我或者来伤害我，神会做处罚的工作，神会做那个。所以你读啊这个诗篇，你读先知书，特别以赛亚书，他最喜欢讲一句话，这个话连在一起，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能够得救。 圣经常用这个就一句话的两上下，如果要用我们这个写诗啊，就上下联，所以等于说这件事情因果或是这个相同关系。当你有困难求神拯救的时候，这是我学习了三十几年的一个观念。当我读经文读到那边，我求神来拯救我的前面的时候，一定神为什么要拯救我？凭什么拯救我？神凭什么拯救你？是因为出于他的公义啊，因为他站在对的那一方。那底下马上要想一个问题，我是站在我是对吗？神只会站在对那一方，他不会站在错那一方，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啊。所以你神啊，求你拯救我，我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这个得罪我或者环境让我为难的时候，神啊，你一定要拯救，把我脱离这个困难。那但是你要底下马上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拯救你？只有说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是因为你错了然后将功赎罪或积功德，不，神不就不看重你错就错对就对，因为他永远是，所以他的判断永远站立得稳。他没有说哦，神啊，你对欧永亮好一点啊，你有加上有人情，神说不做这种事情，我对就对就错。所以圣经总说，求你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得救。你读诗篇，你读真的很多经文是这样说，这些诗人这样呼喊。读这个以赛亚书也是这样的说，其实这个先知书也是强调这个。如果这个人，神啊，我很软弱，神啊，我对不起这个，就当然我们做错要悔改认罪啊，这个，我不说我们没有错，我们悔改，我们要恢复到一个站得一个地位，是让神能够帮助我们。这地位是什么？就是公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发生叫什么？叫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神面前，先不要说后面他做什么给我们什么帮助们，第一个我们能够站立在神面前，因为借着主耶稣的救恩，神称我们为义，神判我们为义。因为称这个字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法官说欧永亮你的罪没有，哦，可能你别人很不服气啊，这个欧永亮犯这么多罪怎么说罪没有？那因为法官知道有个人帮我把我的罪都赎去，罪的代价都付清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我把我该付的都付了，该这个受的惩罚都惩罚了，所以这在基督教上的工作救赎，所以神可以在基督这个为我所做的这一切这个原因的底下，说欧永亮没有罪，因为他该付的罪债都还清。所以在这个每次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有困难什么，我的学习这几十年，第一个我要说，神啊，我有没有错？那当然是会有错，不是说每件这件事没有错，感谢主，我就可以大胆向神呼求，是吧？求你显出你的公义。那其实很多人找我牧师，我为我祷告，我说我祷告什么？因为我要法律这个在法官呀，要怎么样怎么样？啊，牧师，我祷告求神拯救我。等一下我一定要问，我就把这个经文给他，向神呼求，求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不过在这呼求的同时，你要做一个省察，如果神是公义神，你还在错里面，神最先还是要罚你的，一定。这符合神怎么公义，倒过来我们悔改认罪，我说真的彻底的，不是为了处理那个问题，你真正的悔改认罪，神啊，那个时候我贪心，那个时候我诡诈，那个时候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向神悔改认罪，我得罪了你，我亏欠了你的荣耀，以至于今天进到这个光景里面，亏欠你的荣耀，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求你给我再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悔改带出来就一个新的机会，让这事情能够按照你的带领来处理，千万不要跟神说，这样的话我祷告完啊，神啊，就让那个法官听不见看不见，所以就判我无罪，没有这种事情。神啊，照着你的公义在整个事情上做你的带领，因为我知道落在你手中比落在任何一个人手中都来得好。其实大卫也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宁愿落在，因为在里面有公义，还有在里面有什么？有慈爱。所以绝对不会神让你受超过你能够受，所以就这样带过去。纵然经过这么一个阶段是还是困难，不过神一定会带你过去，起码你多一件事情，在你过去你心中有一个极大的平安，不仅是问题解决平安，而且你可以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平安。 间很多人在困难里面祷告，牧师为我祷告，对等等。我说那你自己祷告，他说我祷告不通的。我说为什么祷告不通呢？你祷告我通，你怎么不通呢？哦，我心中很不安啊，我现在怎么样？因为还没悔改认罪啊，你们还是鬼诈啊，还里面还贪心啊，贪的时候很开心啊，现在被抓了就觉得很，哎呀，不被抓多好了，贪的越多越好。基本上我们的人在里面有这个软弱，所以我们要彻底悔改，等等这些东西过去以后。起码这时候还是在困难当中，不过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叫做赦罪的平安，蒙赦的这个赦罪平安，这时候你就看到神给你的力量在这个事情中能够走过来，而且你会相信绝对在这个事情上的困难绝对不会超过你，应就是说你承受不了，用哥林多前书的话，神会带你过来。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到底我错在哪里？那不然的话祷告就是说，如果我没有错，谁攻击我？我相信神会攻击他，神一定会替我来伸冤的，要讲这边。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一点的观念，你对的，你知道神因为他公义，神他一定会替你伸冤。那如果是你有错的那份，在主面前悔改认罪，起码心里有个平安，求神给你继续有力量，给你聪明智慧，带领走过这段事情来。那当然是对方也是有错的，神一定会做那所谓的拯救的工作，甚至祷告神用这段话叫攻击他。如果扫罗你答不出这个答案来，你不能够清楚给个理由或者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你这样的追逐我干什么呢？你是王诶，我是一个这是所谓逃难的人，而且我没有错，但是你这样的不断追我，从某个角度来讲，从身份的角度来讲是不对，甚至你不用追我，真有错你就派个派个军队，派个警察队，派个什么来追我就好，为什么王你要亲身来做呢？所以这边是用到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判断错，你就会带出一个错的决定，或者带出一个错的行为。做个王要追杀我，好像追杀一个跳蚤一样吗？做一个王要追上，好像追杀一个叫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个，这个叫 road runner， 这有个他很会跑啊，而且没有人追得上他。如果有个卡通在美国在台湾有没有？哦，他就嘟嘟就这样就跑，他一跑上那个脚啊，他卡通化好像个轮子一样，他会跑得很快，对吧？不过他跑不远，他跑跑就没力气了，所以到最后他就不会跑。所以也讲，所以大卫说我也好累。第一个我很会跑，你抓不住我。不过大卫说我也好累，我也跑不动，因为这个抓这个鸟的就是你就追他跑就是，不一定这时候千万不要跟他跑谁快谁慢，你就不断的不停的追着他跑，跑到又他没力气就躺在那里，你就抓他就是。所以大卫也用在来，一个像个跳蚤一样，一个像这个鸟，没有关系，没有错，现在你追不到我了。不过大卫说我好累啊，那你追得我不累，不要忘记你是王诶，好多事情要你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你要省察，省察完了以后你会知道一件事情，你就会很这，所以他不是用个主动的一个行动去把这个扫罗啊给这个所谓处理掉，乃是主动的在这个机会再一次跟扫罗有个对话，到底你为什么要追杀我？如果是出于神，请问我错在哪里？不，他不是故意的，好像跟着我错在哪里，那个顶嘴那个，不是斗气那个，是你要告诉我啊。如果神感动你来追杀我，那总要有个理由啊。但是我真的看来看去，我手中没有错。那第二个，在祷告就是这边所说的，那如果是人的血气，他还没有直接讲扫罗，他说是不是你的将领，还是那个参这个捧你的人呢、啊？参美的人哦，就你这个王喜欢什么，就鼓励这个王啊，你就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一定会咒诅他。他没有直接讲王，当然很明显这是跟扫罗有直接关系。不是跟其他城市城普盖的关系都不重，除非有些是故意的捧这个扫罗的这个底下的一个城普。但是他讲了很重一句话，如果是这样，神的咒诅会临到他，所以呢他就伸冤在我，在神不是在我，让神来处理。所以第一个，求神你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得救。所以我这个操练了二三十年， 那从那时候开始，我绝对不会去跟人家吵，就是你欺负我，我也不要跟你吵，因为我知道神出手的时候比我出手第一个安全的多，我出手可能是不是以牙还牙了，可能以牙还牙又还眼，因为人的肉血气出来的时候总是把我们的血气败坏显明出来。第二个很重要，如果神出手的时候，所以神做一定是公义，如果神出手一定是很绝对的，换句话说神也不会就是出手，直到那个人真的不能够悔改的时候，神自然而然会把这个人，如果对你对我他的这个带出来就是伤害，就是妨碍我能够更好服侍神，神一定会出手，而且他出手是很绝对。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后面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所以扫罗说了啊，这个我有罪了等等等等，讲一些东西，这是听扫罗讲这种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OK， 他说我有罪，不过还是要提一提，他说我是一个愚昧的人，还是一个这个，其实这个字叫喇叭的意思，喇叭的字就是愚昧，所以我已经讲过喇叭是扫罗的一个的一个好像一个影子一样。 OK， 当然都是同一类，可以这样的说，都是这个愚昧，但是一个叫做王，一个叫做财主，你可以这样的说，都是愚昧的。换句话说，这边所看到就是说我是一个糊涂人，基本上 I'm a fool， 他真的这个王自己说我是一个糊涂人。那你要知道扫罗讲这话也不简单的，因为是对着山头喊话，所以当扫罗讲这话要让大卫听见也要蛮大声的，所以他讲我是个愚昧的人，或者我一个傻瓜，其实他部队也都听见了。所以有些解经家说这时候他的良心确实是产生良心的功能，不过再说我们谈过这事，良心确实能够分辨是非，坦白说但是良心不可靠，一些在是的当中，一些在非的里面，因为他良心受我们这个人罪性的影响，如果良心就讲我们的心，我们的 heart， 我们很受我们这个 body， 这个 physical， 这个 body 的影响。但是我们若是我们的灵里面的还有一个东西叫灵啊，如果我们的灵是死的，灵是很弱的，基本上我们的良心就很管，因为我们的良心都是我们的身体的罪性影响。但我们灵强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受我们的灵的影响，所以你会做对的事情。所以良心在我们的当中是一个人的功能，但是呢这个功能是特别犯罪以后，人类犯罪是很有限的。 OK， 底下就讲一句话，他说大卫我有罪了， 我儿啊你可以回来，他讲好几次我儿，不过大卫都从来没有用我父啊来回应他。我看到你真是好，我的性命你珍惜我的性命，他真知道，所以这时候他良心确实有这个人。那讲完这些话以后，我是大错特错了，我相信这时候他的良心发挥了他应该有的功能，他是一个悔改。但是呢大卫也知道他的良心靠不住，那加上他良心软弱的时候又有魔鬼，不前面有恶魔来挟制他们攻击他，所以他知道他肉体的软弱加上黑暗的权势，那这个良心真是不真的一点这个不稳定的不管用。所以大卫后面讲一句话，这讲了另外一个当王的你的枪啊，你的这个在这边可以吩咐一个朋友把它拿回去。上次我提了一下，他拿走了扫罗两样事情，一个叫做矛，那个枪，一个就是他水壶啊。这个真的我觉得解经家就从语文角度如果可以应用的话，为什么拿这两个东西，他可以拿很多东西啊。一个枪是代表死亡，因为枪出去的时候只有死，就拿枪刺，水是代表生命，所以从某讲有一个 prophetic， 一个所谓先知性的，所以只把这个矛还给他，意思说扫罗如果你不悔改一定是死定，不过从某角度更加说扫罗大概你不会悔改，所以就把那个水瓶留下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好像这时候扫罗生命已经在大卫的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是发现一个人能够走在人心当中的时候，他不是在这种的不利的环境中啊忍受委屈，他其实在这种不利的环境当中，他慢慢看见他该做的什么不该做什么，慢慢他开始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权柄在神，因为他整个生命已经审密在神的手中。所以呢当一个人他的权柄是因为他顺服神，以至于他有一个权柄， 那带出个什么结果？权柄就带出别人也会跟着他，甚至别人会顺服他。不论那个人是反抗他有多少，但他已经可以主导那个人的前途。当然我相信就在这时候，如果扫罗悔改，如果扫罗真是与大卫和好，我想是后面的扫罗的下场一定跟这个圣经所讲不一样。但是扫罗没有这样做，不要说别人，如果扫罗好好的按照这个撒母耳告他的时候跟他提醒他的事情，他按照讲，我相信虽然扫罗不是神的所谓的侯，就是拣选的这个君，这个做王的，不过我相信他会好好的做王，做到他退休，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大卫讲了很多话，从这个角度大卫真的很谨慎。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做王，所以我绝对不要做错的事情，这是整本圣经都在讲，包括保罗这样的说，如果你知道将来有得赎的盼望，身体得赎，有一天你知道主来的时候，你会在主里面的复活而变化，有那个所谓的主来的时候被提的那个盼望，你看你怎么说呀？彼得也这样的说，所以底下你要过一个，你就会警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没有这样说？为什么今天你如果问到另外一个问题？昨天我们参加一个晚上的时候，也是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宴会好了，都是一些牧者在那里，你就发现为什么有时候不要说弟兄姊妹软弱掉，包括我们这个做牧师也会软弱跌倒，因为有一个传道软弱，而且他软弱，后来发现他不是一次两次偶然的软弱，是长期的软弱，所以对于他来讲，他是很 shock。因为这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哦，这被人家尊重的牧师，不要这样出名。那为什么他是长期软？特别这位同工跟我讲说，你就看他牧师很严重，不是偶然犯错，他是长期。我们牧者都会这样的软弱，什么帮助我们不软弱？有些的牧者，尤其他很被神用手，真的没有几个人会跟他讲什么，都是尊重他，都是跟着他。所以从某角度他的叫做 accountability， 他对谁负责？所以当我接主牧师第一个事情，我要把执事拉进来，我要跟说执事，这个常务执事，我一定是跟你们同工，不是我讲的就算，不是你听我的，你一定我们要一起做决定，甚至你跟我看法不一样，甚至你觉得我不对的，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我需要有个人或者有一群人我可以对他负责，不然的话你很危险的，这就叫遮盖了。你就听到有些人根本盖不住他，就他叫人家盖他，但是他自己做老板，你怎么盖他？他讲的就算了，别人不听的，那怎么盖他？盖不住。那我知道我的软弱，我知道我需要别人遮盖，可以这样的说。但在这个位置上大概不太容易说，哎呀，牧师我做遮盖，这有点很难讲的。所以我说我要希望整个的圣工十一位常务执事起码都已经藏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讨论，是一卷，如果你跟我看法不一样，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如果你看认为我的看法是不对，你就把你的不对提出来，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事情。这边讲到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当大卫这时候他还是知道在整个国家扫罗还是王，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也知道一件事情，他将来要做王，所以他在 prepare 做王。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过去两年两三年，我们说我们要预备道路，有没有云姐？但我还是要问这个问题，我们怎么预备道路？预备什么道路？预备一个是怎么预备法？预备好迎接这个再来君王，后面那个观念是绝对需要，因为我们预备是为了我们的主要再来。如果教会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如果弟兄姊妹没有这个观念，我们真的很容易过日子，而且很容易按照我们自己的喜爱来过日子。因为我知道主来，所以很多我喜欢的我都要把它放在一边，就这样。所以你就开始明白一点，为什么施洗约翰过一个好怪的生活，也没房子住，住在旷野，吃的当然是你现在说是很营养的东西，吃蜂蜜还吃蚱，这个蝗虫的吃蚱蜢，那是很营养的哦。现在很讲究啊，这个饮食。不过从某下在当时生活是一个简单的不得了生活， 所以他一天就在旷野在呼喊。从某角度在旷野观有两个，他确实住在旷野，所以他喊着这些人就跑出来听他讲道。从某个角度旷野，因为他的整个环境跟当时的世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这种旷野的是从这个角度是一个旷野，因为里面都讲衣食住行啊，豪华啦、啊、等等。有时候我想想，跟今天很多的在教会圈里面多少人讲的还是这些东西啊，还是吃什么穿什么这个补还是什么，一下跟我说牧师你要吃黑豆，一下跟我吃要吃芝麻，我就不知道要吃什么东西了。真的很好，但是我还是要相信一件事情，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东西，我这个心要就服侍主，要的就等候主，看看主要跟我讲什么，要把我领受的跟大家讲怎么带。我没有时间去说吃什么穿什么好不好，我没有做这个下一个结论，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但对我来讲，主来的盼望是我今天活着最大盼望。我不跟你分享过吗？我的老牧师说啊，永亮，你要知道，我最渴慕见就是我有一天呢，我在讲道就死在讲，就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他讲道的时候服侍的。哎，我很佩服我的牧师哎，我说我也要这样子。现在我不做这种事情，主啊，我不要死在讲台上。我说我会在讲到的时候，你就把我来提到天上去，在空中与你相遇。我不要死在讲台上，我也不要想着在服侍，在我服侍当中，你就把我提到天上去。哦，如果这是你的观念的话，你会相信你的整个人生很多的会改变。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还要一个房子不够，还买两个房子，我觉得一个房子就够多了。真的真的，如果你的房子是四五个卧房，请问一个礼拜你四五个卧房都走过吗？可能只有三个卧房都没走过的，那干什么？你的客厅有没有坐过？我就说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我再说这不是罪，这个就变成我很喜欢说的圣灵做一件工作，主耶稣的宝血对付我们的罪性的工作。这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早期一个牧者，他是外国人，他是美国人。我只看过他两篇文章，这么小小一本薄的，只看了两篇文章，一篇就讲这个要火，因为要炼净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杂质，但这些杂质不见得是罪，但这些杂质在里面，哦，影响我们的服侍，影响我们，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个大，因为大卫知道他将来做王，他决定他有机会。人以为人是长情的，要处理事情。大卫说：“我不要处理，我要照神的原则的。如果神要做王，我不要做一些流。如果真的他上次把这个拿巴给处理掉了，我想又成为一个把柄。扫罗说：‘哎，这个人要追杀。’”他怎么这个拿巴不是打仗人啊，这手无寸铁，你要把他杀了。所以拿巴的妻子很哦，你将来要做王了，千万不要流无辜人，不仅流拿巴的血，还要把拿巴这个家族人，这个人都杀了怎么办？所以大卫真的他照着神的原则，而且真的依靠。所以第二个很重要，让神来做报应的工作，不要报复，你不要做报复。我要把这两个字有点分开，我们不要去报复。第一个，你要审查自己的对错，好叫神施行拯救，因为出于他的公义，把这个事情完全交给主。第二个，就心中有一个，不要做报复的工作，因为报应出于神。报应跟报复，报复就是心中的一个不服气，所以是一口气，当然还加上你的思想。报应什么？是应该的应，就是神会按照对错来所谓做这个所谓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报复啊报应啊是在神的手中，他会按照。所以第一个心中啊要省察，因为神要做工了，神要开始要报应，所以没学有一件事情，就你是站得住的，在神面前是按照的工来讲。第二个，确实让神来做。那最后一个事情，这句话很有意思，起码在这个时候，你从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当这个拿巴的妻子跟讲完以后，做一些，这个本来生气的人，或者说这一方呢，他会做个决定，就祝福了这个拿巴的妻子，哦，我绝对不会杀你们，绝对不会，你就平安的回去。从某个角度来讲，扫罗也做这样的事情， 从就是这个的结束的这个事情，就祝福他平安。所以扫罗也是，我真知道你会这样做王，哦，愿神大祝福你，等等等等，这些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这个扫罗就离开了。照圣经来讲，在后面呢，再没有一次扫罗跟大卫在对话，连碰面都没有。你从一个角度来讲，问题有没有解决啊？从一个角度上是解决了，起码扫罗不会再追杀他。后面记载就扫罗要面对他自己的困难，而且要对面对他自己的报应。这时候大卫的困难，起码从一个角度来讲，人的角度其实就已经解决。所以大卫没有杀扫罗，扫罗也没有追得大卫。所以这两个事情在这，不过圣经确实这样说，他们两个这个用这个字就回到本处去。用英文圣经讲这个字啊，就他们两个就分开了。一说对大卫讲，这个困难就离开了他；对大卫讲，这个灾难也可以离开，说可以离开他。所以神确实处理了这个问题，在处理的前手也给大卫一个心安呢，就说起码看到扫罗的悔改，而且扫罗乐意好像祝福这个大卫，所以不会在后面日子当中还有很多留下任何的遗憾，起码他跟扫罗的关系。所以我感觉第三个是什么，当神处理的时候，我会相信事情真的会处理很完整而且很完美，处理完以后再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因为第一个我真没做错事，大卫说，第二个就是在这样的分开的时候，不论扫罗心中对大卫有多么的恨，有多么的嫉妒，或起码能够扫罗用重的话来祝福大卫，所以对大卫来讲，起码扫罗心中对他的不满啊、气啊，也应该消了不少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卫在还这个扫罗还没有这样嫉妒逼迫大卫之后，他们两个关系还是不错的。对，又看到他这个怎么样，还帮助他啊，这个赶鬼，这很多东西是很好。但这个事情发生产生一个嫉妒的时候，哦，里面的那个扫罗心中的所谓的不安，没有安全感受，那慢慢来，加上这个恶魔在里面一直来挑衅他，激动他，加上旁边一些臣子啊，就说哎呀，就把他追杀掉了，所以在后面很苦。那不过在神的供应底下处理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甚至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结束。中间很多的错误就不需要发生，这些错误可能会影响这个大卫的以后做王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许在整个过程就是后来他是做王，不幸还有很多的遗憾。所以你看啊，为什么不交给神来处理呢？神的处理的当中你有个极大的安全感，我错在哪里？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神是供着，如果没错神会保守我。如果是有人故意错的人来攻击我，我绝对不要以错来对付错，神一定会攻击或者替我来。所以第一个在你神的面前省察以后，你会有个极大的安全感，有个把握可以讲。那底下就看神来做工嘛，虽然我有机会做工，我还是定义让神来做报应工作，我不要做报仇的工作。因为我知道神给我呼召不是只是对付那几个人，对付这么的问题，因为神要给我做的是个更大的事，我要预备好等候这个事情神的安排发生在我的身上。从更远一个角度，我要定义看见主来的时候，我可以在空中与他相遇，在被提，然后说我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第三个是什么？你会发现 N 这个做到时候这个事情就会结束。起码从圣经的角度告诉我们说，大卫跟扫罗跟大卫就没有再碰面。从某个角度上，这个困难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灾难好了就离开了。但是这个灾难结束以后，第一个大卫没有犯错，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犯的，第二个大卫心中也没有不安，因为连错的念头都已经挪开。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就在这样面前成熟，这是非常起码到这个时候我们从大卫上可以学很多功。不过这是大卫处在困难的时候，他真的 很有见证跟着。不过当大卫处在富裕的时候，问题就一大堆跑出来，这是我们也要从大卫上学习。 OK， 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求主继续恩待我们，靠着主，我们总是看见神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为这样的救恩为这样的我们的救主这样的带领我们，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当然，我们心中还有一些的不足、亏欠的，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上主成就这一切。哦，超过我所想，主。照如今，主啊，我成为和弦，都是你的恩典，格外恩典在我身上。你帮助了我，你改变了我，主啊，你哦，在我里面重新做那所有工作，把不该有的挪开，哦，继续把你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放在我的里面。我就感谢，我就赞美你，求主继续引领我，哦，让我们每个人真的走在心当中，哦，就这样的话说，哦，主啊，我们要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要预备等候再来，我不是为了怕什么惩罚。但是我们有个极大荣耀的盼望，哦，我们在那个荣耀当中要与你相遇，哦，主啊，在这荣耀，我们要在面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定义，这个来预备，我们要，这个来刻苦己身，以身服我，好叫你来说，我能够站立在你面前，主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带领这个教会进到你心的当中，赞美你，赞美你，感谢，有感动的可以在这方面带领我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主，你要赞美。哦，我们一起。